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58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风雨中盛开的小花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5号。我是1999年得法的，得法前身体有很多病，修炼后不到三天就无病一身轻了，大法简直太神奇了。在20多年的修炼中，虽然在风风雨雨中我走得磕磕绊绊，但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并没有落下，仍然稳健地走在救度众生的神的路上。我真心地希望全天下所有的人都能幸运地得到大法的救度，也希望能看到此文章的众生都能明白真相，生出善念，更希望还在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公检法司的工作人员们能快点醒悟，停止作恶，诚心忏悔，挽回损失。现在正在发生的一切天灾人祸，其实就是为了淘汰那些还在跟随中共这个恶魔的人。只有远离中共邪党，退出他的一切组织，并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九字真言的人才能保命。下面我把修炼中的一段过程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归正自己，正念举报迫害者。2018年我因讲真相被恶人构陷，被迫流离失所，只得暂时借住在一位同修家。当时我的心理落差很大，因为我家里的经济条件在当地虽然不算最好，却也是衣食无忧，有车有房，比上不足却比下有余，因而以前都是我主动去帮助同修，还为此有着很强的优越感，总觉得自己很有优势。如今流离在外，衣食住行各方面都需要同修的帮助，角色一下被换了个个，所以开始的时候觉得心里真的很苦。我想我是一名大法弟子，正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，讲真相救人是我作为大法弟子的使命，是在兑现自己的誓约，怎么会落到这样的处境？这一定是旧势力对我的迫害，我要否定他，绝不能让邪恶把我迫害到监狱里去。我在心里求师父帮帮我，我一边发正念，全盘否定旧势力对我的迫害，一边想内找自己有什么人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结果找出一堆做事心、争斗心、情、怨恨心、自我的心、为私的心、不能站在为他的角度考虑问题等等等等。想到自己到这时候才能冷静地找自己，却不能在平时主意识强一些，看住自己的一丝一念，分清自我意识而深深的自责。但我知道我是大法师父的弟子，我的一切师父说了算，即使我有这些没修取的人心和执着，也绝不允许邪恶迫害，因为我这些人心和执着都会在不断的修炼中从法中归正修取。第二天我便去外面，利用身上的匿名电话卡拨打了举报电话12389，实名举报公安滥用职权、非法抄家，并对我强加莫须有的罪名进行迫害。接电话的是个年轻姑娘，她一听是举报公安的电话，连忙叫同事们过来听。这或许是因为在当地举报公安的很少有吧。她问我要举报哪里，举报谁，我叫什么名字。我回答说道，我要举报某某公安局、某分局、某某某等，举报他们侵犯公民权益、非法抄家、捏造罪名对我进行迫害的行为是在刑事犯罪。举报完后，我给他们讲了法轮功的基本真相，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佛法，修炼法轮功、宣传法轮功、按照宪法都是公民的合法权益。讲了近10分钟后，我结束了电话，关了手机，取下了电池，安全地回到了住所。第二部分，建立资料点。流离失所期间，在师父的看护下，在同修们的慈悲帮助下，我如愿进入到一个资料点。接着我拿到了以前存放在家中的足足可供我生活几年的现金， 再加上别人还我的钱，我在生活上也没有了后顾之忧。不久，同修又帮我在其他地区租赁了一套房子，建立了一个新的资料点。说是资料点，实际上除了我原来的地区给我支援的一台452打印机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没有打印纸，也没有墨水与装钉等工具，一切都得从零开始。当时协调人把我接过来，便有事离开了，让我与另一位新学员商量需要购买什么，就让他开车带我去买。新学员比较忙，有些东西我得自己去购买。由于人生地不熟，有些东西我不知道在哪儿买，有些东西虽然知道哪里有卖，却在很远的地方，交通十分不便。着急上火的我止不住在心里不断地埋怨协调同修，急急忙忙把我从另一资料点上接过来，就这样放在这个空资料点上，就出门不管了。这多浪费救人的时间呢！要是我还在原来的资料点，得做出多少救人的资料来。现在想来，我埋怨同修是不对的，遇事我不能向外找，应该多找自己的原因。同修让我修自己是对的，如果自己修不好，也就做不好救人的事，这两者是紧密联系的。后来在师父的安排下，一位同修联系上了我，他告诉了我一个耗材的供应点，是一家同修的店，这样很快把主要的耗材都购置准备好了。新资料点也终于在整整一个月的筹备中正式开始运作了，我心里十分高兴，对着师父法相跪下，双手合十磕头，师父谢谢您。第三部分，打印真相信救人。资料点建成后，我每天发完六点正念后，便根据同修们所需的相应内容开机起打印。这个资料点的需求量很大，几乎短短一段时间，同修们就从城市到乡村整个铺一遍真相。我主要负责打印装钉，所以天天都很忙很累，虽然很辛苦，却觉得很充实，感到无比的幸福。我时间抓得比较紧，又独自一个人，学法比以前增加了许多。随着我不断的学法，正念也越来越强了。想到我原单位的同事和构陷我的那些公安，想到他们还在迷中，还在受着谎言的毒害，想到他们如果不能明白真相，就将面临被淘汰的悲苦命运，想到他们也是我应该要救的人，我就觉得我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，让他们能了解真相。于是我找时间分别给原单位和家乡公安局写了实名真相信，然后分别打印出来，一份份装在信封里，请协调同修让外地这边同修帮忙去邮寄。我的愿望就是希望他们都能因为看到真相，明白真相，从而能得到救度。因为资料点资料需求量大，耗材消耗自然也大，协调同修每次购买耗材一趟就是十多箱。这里的人又休息得早，太晚进出小区就会引人注目，只得白天进货，所以每次进货都让我有些紧张。于是每次我都先发正念清理空间场，正念让所有人在我进货这段时间内不许进出。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，虽然我们居住在小区，但几年来每次进货时，周围的人就像是都被定住了一样，几乎都没有人出入，真的很神奇，真的谢谢师父的看护。第四部分，学技术维护机器。为满足需求的增多，又购买了一台452机器，我给他们俩分别起名为慧慧、佳佳，意思是回家，跟师傅回家。对于机器用一段时间的维护与清理废墨等小问题，我基本都可以解决，但对一些需要维修的问题，我就不行了。而在当地，只有一位可以修理小型机器的同修，对于452这样的新型机器，在这地区还没有相关的技术同修，而且比较忙。每当有问题，就只得请外地同修来，或者把机器拉到外地去维修。这样既耽误时间，有时技术同修还没空，于是协调同修就让我去外地同修那 学习怎么样维护机器，以及简单的维修、拆装等技术。因为学的同修多，当时也不能动手实践。回来后，我就在天地行找了相关的视频和技术讲解的文章来自学。这样学习钻研了一段时间后，当地这几台机器的维护与简单的拆装、小问题的解决，我自己基本上就能做到了。每当看到机器欢快地运转，我心里都很是欣慰。可有一次，慧慧这台白色的机器却开不了机了，怎么按键也没用。于是我就在心里对慧慧说，慧慧啊，你跟了我这么长时间了，你现在不工作了，难道想要离开我了吗？我正默默地说着，忽然便看到这台机器屏幕亮了一下，又闪了一下。慧慧听懂了我说的话，当时的我很震惊，我含着眼泪继续对慧慧说，我知道你不会想离开我，因为我们救度众生的事还没有完成。当我激动的心渐渐平复后，我才发现机器开不了并不是坏了，而是我太粗心没插电源。可慧慧却在我没插电源的情况下点亮屏幕来给我打招呼提醒我。那一刻我开心地笑了。第五部分，给亲朋好友送真相。虽然我流离失所在外，可有时间我也会偶尔回家一趟。协调同修为了安全很负责地找来专车，他对我说，安全是第一位的，不能马虎大意。我心中很是感动，几乎每次回家我都会给家人送真相包，每家都有，一家一个，里面有小册子，有书，有真相 U 盘，还有一个能播放 U 盘视频的播放器。我的家人看了这些真相后，有学练的，有明白的，有看转法轮的。我修炼的状态让担心我的家人看了都放下了心。妹妹看到我后说，看你的气色真不错，显得比我还年轻。妹妹家三岁小外孙女见到我直喊我阿姨好，逗得大家都笑了。妹妹说，这不是阿姨，这是姥姥。我笑着对他们说，我能这么年轻可都是托了大法的福啊。就这样，我用从大法中修出来的善与面貌展现给了家人。如今家里不明白真相的已没有几个人了，而那也都是离我较远的，还没听到我细讲的。以后我会写信给他们，每个家人我都不会让他们落下，都会让他们听到真相。修炼的路还在继续，我也会继续坚定实修，继续兑现自己救人的誓约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营救同修中走向成熟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7日。几年前的一天，我们小组同修正在一起商量事情，突然一帮恶警闯进来带走几位同修，在派出所非法关押24小时之后，又把我们秘密转移到洗脑班去。后来我们其中几位同修被放出来了，除了 A 同修，等了没几天就传来邪恶要把 A 同修送到看守所去的消息。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找 A 同修的家属 B 同修商量怎么帮助 A 同修，减轻 A 同修在里面的压力，争取让 A 同修早日正念正行出来。和 B 同修商量之后，我一边参考公益论坛上的建议和流程，一边考虑如何写出 A 同修和我们其他几位同修这次被迫害的经历。 一，去掉面对邪恶时的怕心。就在我们准备的这段时间里，另外空间的邪恶就安排这层空间的恶人来捣乱。恶人分别找过我们几次，想让我们说出关于 A 同修的很多事情。有一次傍晚把我带过去，小头头就来套我的话，花了好几个小时看没有收获，就开始恐吓我说要把我也关起来判多长时间。第二天派出所的警察就带着我去做核酸等一些检查，做完检查警察把我关在拘留室里，也没人理我。做核酸检查的过程中，警察就问了我好几次要不要帮我联系家里人，通知家里人。一开始我心里也很害怕，就在心里不停地发正念，求师尊加持。发着发着，大脑里反复想起了师尊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：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，谁能动了你，就能动了我。说白了，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这个时候，我看了一眼拘留室外的挂钟，是中午12点多，我心里就稳了很多，一直不停地发着正念。到下午4点多的时候，这场正邪大战邪恶败了，于是我回家了。至于怎么营救帮助 A 同修，我们都没有经验，幸好在公益论坛上就有很多流程和建议，我们就参照着一步步的推进。首先是把我们当时被邪恶绑架迫害的经历写出来上传给明慧网。不写的时候我身体没什么感觉，动笔写的时候我被绑架后放大的怕心，再加上旧势力的捣乱，很多时候头疼欲裂，浑身上下都疼。个人所悟，邪恶非常怕被曝光，越是这种情况越不敢放松。关于我们当时被邪恶迫害的经历，在师尊的加持下，大部分细节我都回忆起来形成文字，后来发给明慧网曝光，对恶人内部的影响还是很大的。二，修去怕心，营救中走向成熟。我们由于怕心和顾虑心，劝善信和控诉信件一开始我们只寄到市级的相关单位。劝善信和控诉信寄出一个多月的时间后，B 同修接到一个市级检察院工作人员的电话，对方说话很和气，告诉 B 同修寄过去的资料他都看了，这个事情应该是他们市级检察院管的，下级单位没有权利管这个事情，并给建议去找哪些部门。 B 同修也借机将案件的情况、我们的冤情等和他说，他都耐心地听，通话有十几分钟。我们的怕心在一点点地修去，正好我们所在省的一些省级邪恶单位刚刚换了领导，我们决定给这些单位和负责人寄去劝善信和控告信。刚刚寄出的一段时间里，我和 B 同修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，我们就高密度的发正念。在师尊的加持下，随着正念越来越强，我们决定给最高级别的单位和人员寄去劝善信和控告信。在我们坚持不懈地寄相关材料给相关部门后，在师尊的加持下，我们看到了结果。这期间我们查到了县级的检察院领导遭报应下来了，之前很多本地同修被迫害，由于种种原因曝光的不是那么详细，我们详细的曝光让本地恶人收敛很多。在这过程中，有一天 B 同修家的小同修看到了劝善信和控告信，就问 B 同修：爸爸，你不怕吗？如果你再被抓起来怎么办？ B 同修回答道：爸爸也是有点害怕的，但是爸爸只是做了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，不问结果如何。 B 同修有一次就是被邪恶从家里当着小同修的面带走，小同修那时才刚刚一岁多，但他对此印象深刻。当 B 同修把他们父子俩的对话告诉我的时候，我大脑里想起了师尊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的法：我不是耶稣，我也不是释迦牟尼，但是我造就了千百万个敢于走真理之路，敢于为真理而不畏生死，敢于为救度众生而献身的耶稣释迦牟尼。你们每个大法弟子要真正认识自己，走好自己的路。三， 师尊的看护。我对师尊在讲法中提到的那些为私为我的变异生命，在这次营救 A 同修中有了更深的认识。当我和 B 同修人心上来的时候，没有站在法上看问题，主意识不强的时候，就会被为私为我的变异生命钻空子。他们打着为我们好的目的，在一些事情上做手脚，想达到他们想要的目的。幸亏伟大的师尊牢牢地看护着弟子，使得我和 B 同修没有被这些变异的生命带着走偏。叩谢伟大的师尊，也谢谢这期间帮助我们的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珍惜同修间的缘分，让我们携手回家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8日。几个月来，我们当地同修之间出现了很大的间隔，以至于外县的国宝都对邻县的同修说某县乱了套了。我们当时的表现是各执己见，互相指责，忘了自己是修炼人，更忘了师尊的教诲，向内照。一开始我也陷在其中，跟着在里边叫喝，还认为自己对，是为同修好。后来在师父的法力棒喝下，我渐渐清醒了。我认清了这一切是旧势力在利用我们的执着，在干扰救度众生。我跳出此事，不再参与同修间的对错纷争，每天出去讲真相救人，状态渐渐恢复如初。然而我看到，到目前为止，还有的同修认识不清自己的人心会毁了同修，也还有同修执着同修的错误，没有把整体及救度众生放在首位。我不知是否该找同修们交流此事，所以求师父点化。师父看到了我为整体着急的一颗心，就在当天中午让我巧遇了我要见的人。我曾把他看成是搞事的人。我们不约而同在另一同修家门口相向而来。我们都觉得这是师父的安排。在这位同修家，我们俩不再执着自我，坦诚相见。我向同修道了歉，并善意地指出了同修的不足。同修接受了我的道歉，并表示自己也没有达到师父对自己的期望，以后会做好。我们交流了2个多小时，都表示该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，把救人放在首位。主家同修长出了一口气，说一团虾穗子终于解开了。之所以写出此文，是希望其他地区同修不要再走我们的弯路。我们救度众生的时间真的不多了，不要再执着同修的执着。我们应该做的是向内找，修好自己，善意地帮助同修，而不应该一棍子把同修打趴下，以此来证实自己的对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1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，希望大家珍惜自己，珍惜别人，珍惜你们这个环境，珍惜你们走的路，这就是珍惜你自己。希望我弟同修每个人都应该好好问问自己，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，自己的行为对救度众生是起的怎样的作用。最后想和同修们共同欣赏电影《再次成为神》的主题曲。一个古老的神话。有一个古老的神话，在星云深处是我们的家。 为了久远大愿，我们飘然而下，苍穹间回荡着来时的约定，为你而来，一起回家，一起回家。可记得那古老的神话，我们几度相逢在春秋冬夏，演绎悲欢离合，走过诗酒年华，一颗心疲惫在岁月的尽头，为你而来，好想回家，好想回家。追寻那古老的神话，我们注定重聚在历史当下，脚步踏过冰雪，信念开出梅花，穿越至暗，高举希望的光焰，为你而来，等你回家，等你回家。就是那古老的神话，未完成的故事，属于你我他，要用今生续写，让它美若云霞，是结局，更是永恒的开始。为你而来，携手回家，携手回家。目前个人的一点修炼体会，层次有限，望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学法小组帮助我归正修炼状态》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7日。修炼人在心性提高当中，在学法时正念就会出来，大法会给修炼者智慧，修炼的路就会越走越宽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学法的状态比较好，心态比较纯正，自然而然地产生一念，应该建立一个学法点了。当时我的环境是除了一个亲人同修 A 外，和其他同修接触很少，没有一个互相切磋共同提高的环境。当大法开示我之后，我赶忙与亲人同修商量，一拍即合。我们又与一位认识很久的同修 B 联系，在师父的看护下，我们的学法点建成了。学法点真的好，大家一起静心学法，大法的纯正可以净化自己的心灵。有时听同修读法，会觉得浑身舒坦，很祥和。同修彼此谈心性提高，悟法的过程可以让自己有所收获。同修的提示可以认识自己的不足，能真正在法上提高上来，能促使人不断精进。师父在《红银实修》中说，学法得法，比学比修，事事对照，做道是修。有一次，我和同修 A 发生了一些争执，互不相让，同修 B 指出了我有很强的怨恨心。从学法点出来，我对照法反思了很长时间，发现自己不仅有怨恨心，还有指责心、妒忌心和很多负面的思想。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应向内找，守住自己的心性，提高自己的心性，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，维护好我们得之不易的学法点的修炼环境，怎么能破坏它呢？怨恨心、指责、妒忌心只是表面，往下挖，是和 A 同修在几十年家庭生活中矛盾一点点积累产生的不正确的观念所致。这个观念就是，谁伤害了我，这就是个坏事。它来源于私、自我，自己只注意自己的感受，小我，
自己的小小的利益损失了，就怨声连连，没看到是不是自己哪里没做好，没考虑到别人的辛苦付出，没有一个感恩的心。我没有从法上认识到，当我们在遇到矛盾时，当观念利益受到冲撞时，不是一件坏事，是消业的好机会，是看清自己不足的好机会，是提高的好机会，是一件大好事。我要把这个观念改变过来。从另一方面讲，如果对自己付出很大的家人都心怀怨恨，怎么能对众生真正的慈悲呢？怎么会有对师尊真正敬仰感恩的心呢？我得把这个思，这个我往下放。而且长期以来，我把高标准往他人身上强加，执着他的执着，痛苦了几十年，一直向外找，真是不悟啊。同时也反映出我的善心不够，不够宽容，眼睛只看到别人的缺点，别人的长处就视而不见。第二次到学法点时，我和同修 B 说，上次是我的不对，我错了。等 A 同修来了，我真诚向他道了歉， A 同修也谅解了我。自此之后，我和同修 A 之间亲和了不少，即使有矛盾也能很快地修正过来。我自己感觉自己的怨恨指责心在大法的威力下越来越弱，这是大法的慈悲和威德。我们的学法点一直在健康有序地发展，大家一起修心，一起配合做好证实大法的各项事，共同提高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